157神话的幻灭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郑文兰。郑文灿设摊被深压的热度逐渐沉寂下去，随着他一个多小时筹足2800万交保金再度引人侧目，但这热度很快就被柯文哲涉及的案件所取代。柯文哲这个外科医生，因为10年前 MG149 的账目问题，被国民党立委指控贪污、洗钱、逃漏税，虽然最后查无实证而不予起诉，但这个使阿扁保外就医的关键人士之一，终于被逼走上从政之路。在绿营按住之下，他这个墨绿的政治生面孔反而卷起一场白色狂潮，将他送上首都市长的宝座。只是选举时他狂打所谓前市长的五大弊案，在他就任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，甚至连最受瞩目的大巨蛋也在延误数年后继续施工，并于去年在全垒打王王贞治开球后风光启用，今年还成为国庆晚会场地。所谓的弊案早就灰飞烟灭，反倒是当初指证莉莉的柯文哲自己深陷新五大弊案的漩涡中，并出尝牢狱之灾的滋味。柯文哲的聪明该是无可质疑的，他也以自己157的智商为傲，更以其亚斯伯格的心理特质当挡箭牌，他的直白真令人惊艳，更让他成为当今政坛罕见的异类。或许他一开始只是顺着本性而为，但随着媒体的追捧而让他乐在其中，毕竟在这个网络时代，网络声量机宜和现实的影响力成正比，聪明的他岂会不安此道，更不可能不会善加利用。在他顺利当选后，更成为最红的政治明星，府上任就以二天拆除忠孝西路公车专用道来展现新市府的高效率，他更是把工作的 SOP 时时挂在嘴边，还出了一本书来详加阐述。他的科语录有这么一则：一切公开透明，政治就不难，这再再都给政坛带来气象一新的观感。只是曾几何时，他的 SOP 已不再强调，选举时强攻的五大弊案也都不了了之，所谓的公开透明也逐渐蒙尘，终至于在他总统败选后，一支支回旋镖都打到自己身上。何以致之？除了令人唏嘘，也令人好奇。柯文哲在政坛的特立独行，为他吸引了一堆小草铁粉。去年蓝白合的议题搞了大半年，即便柯文哲已在协议上签了名，最后还是功败垂成，这等于让赖清德荣登大位挂了保证。只是他可能怎么也没想到，赖清德不但没有感恩图报，反在肃清党内最大威胁的郑文灿之后，很快就找上他来开刀。俗谓误腐而后重生，赖清德要找柯文哲下手，自然也得他的行事让人有戏可乘。此时他在大选时选举经费的一团乱仗首先浮上台面，当他找了一个相识数十年的老同学来掌管竞总财务，给予充分信任、充分授权，只是他账目不清的内幕被揭露，他却已是人不明而推得一干二净。或许他是真的不知道，但回头想想当年郝龙斌说对美和事一案不知道时，柯是怎么酸好的。柯说如果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搞不清楚，可以去死一死了，指责别人的话就这么随口而出。但在自己面临同样状况时，他又要如何自圆其说？对于成立木可公司，木可不就是柯来处理选举时的公关，负责人又正是他同学的妹妹，还真的有够轻率，哪像高斯的秦老板，到现在还是没人见过庐山真面目，结果一样把许多小草捐出的政治现金搞得不明不白，还出现肖像授权金进到柯文哲账户的疑云。但这些琐碎的争议对他或许只是行政疏失，但在他市长任内的金华城容积率事件，他恐怕就很难一刀切，毕竟他是掌管最后决定权的市长。在约谈后的几番司法攻防，也使他暂时身陷囹圄。 贪污与图利常被相提并论，但二者其实也不能划等号。以京华城容积率的暴增，难免让一般民众认为市府有图利之嫌，但除了居中牵线的殷小薇有4000多万的不明金流外，柯文哲部分虽减调兵分数实录搜索，结果除了一些绿媒接连会声会影的爆料情节外，检方即便冒大不韪使出压人取功的杀手锏，至今仍对柯文哲收贿的金流脉络讳莫如深。在柯文哲自己放弃提抗告之后，民众党的小草们似乎也难掀起太大的波澜，再来就看检方要如何显神通，去挖出他涉及不法的确切证据，以让柯文哲可以一枪毙命，否则对检方可真的是颜面扫地。对柯文哲是否有罪，我不敢妄加揣测，但昔日他的专业证词让阿扁得以保外就医，如今又有谁能使他重获自由？聪明如他，又岂能料到自己有成为阶下囚的一天？网络上有一组讽刺性极强的图片，一张是柯妈妈说他儿子会黄袍加身当总统，一张是柯文哲借题时穿着黄色衣服戴着手铐的照片，看了不觉令人莞尔，他还真应了那句当选过关，落选被关。柯文哲曾批评韩国瑜没读书，但这个他心目中的草包硕士，5年前在黑韩产业链的强力运作下，尽管无缘总统大位，但最后却证明所有的指控都是子虚乌有，至今仍安然无恙。反观柯文哲顶着 IQ157 的博士教授光环，却在一个京华城容积率的事件中就中箭下马，而后续还有台志光、北市科、第一渔果市场改建、南港转运站等案子在等着他，他想全身而退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最近中国的电玩黑神话悟空火遍全球，台湾的政坛也正上演着一出白神话科比，只是他能否像天命人一样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恐怕他已完全丧失自主权，或许他只能书写着自己157神话的幻灭吧。